我对着丁叶香一阵的怒吼，同时我直接把学生证拍在窗户上说道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个叫李毅的学生是不是那十句烧尸里面的一句，你跟我说。其实我说错了，现在不是十句烧尸，因为又过了一天，今天按照规律又送来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应该是第十一具烧尸了。丁叶香茫然地看着我，一只眼睛依旧只能眯缝着，另外一只带着绿光的眼睛看着我，说他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。不明白，哼，这些烧尸里头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儿？你为什么又在这儿装神弄鬼的？我问那烧纸婆婆，那烧纸婆婆还是在摇头，表示这些事情其实都和她没什么关系。我说不管有没有关系啊，你锁我们房门干什么？先给我们打开。这门房的门是在外面反锁的，这门房的窗户都是做死的钢化玻璃，除了能看到外头，打不开，没有其余的作用。我让烧纸婆婆去给我们开门，烧纸婆婆丁叶香连忙点头，木讷的往前面走，要去开门。她才走了两步，忽然，我看见那窗户的上面垂下来一个绳套，那绳套直接套在烧纸婆婆的脖子上，把她勾勾地拽了起来。烧纸婆婆发出一声闷哼，整个人在空中挣扎着。我本来以为在殡仪馆里散布谣言，做手脚非法焚尸体的人就是烧纸婆婆，可现在烧纸婆婆被人吊了起来，不是烧纸婆婆搞的鬼。我和冯春生对视了一眼，立马我们两个人要去救烧纸婆婆。我直接一脚脚地踹窗户，要把那钢化玻璃给蹬开，冯春生则一脚脚地踹门，可惜这不管怎么踹门，不管怎么样踹玻璃也是无济于事，这两个玩意儿不是几分钟踹得开的，那烧纸婆婆的身体却从挣扎到了静止。好不容易冯春生把门给踹松动了，喊我一起踹，我们两人狂喊着一二三，又蹬了一分钟，终于把门锁给蹬烂了，我们两人一起涌出去。这时候的烧纸婆婆被门房上面垂下来一根麻绳吊死了。我解下绳子要把烧纸婆婆放下来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已经冰冷了。在烧纸婆婆的旁边放着一个铁桶，铁桶里面是今天晚上打算烧的黄纸。本来烧纸婆婆做完今天的事情就可以回家领一天的工资，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看电视的，可惜一个绳套终结了烧纸婆婆的生命。做出这一切的原来不是烧纸婆婆，还另有其人。我对冯春生说，冯春生点头说那个背后的凶手都选择杀人了，说明这十一具烧伤的尸体有很大的问题，问题呀，非常大非常大，至少有人命牵扯的，不然那凶手不会下这么大的杀手。我捏紧左手的拳头，右手缓缓地将烧纸婆婆的尸体放了下来。烧纸婆婆的尸体则歪着头，脖子上那蛇长骷髅的纹身十分的显眼。我叹了口气说，春哥，咱得为烧纸婆婆报仇，把那幕后的人救出来。 房春生，转了360度，望了一圈那黑漆漆的殡仪馆，说道：“水子，先报警。出了人命案子，咱们得报警了。”“
好。”
我觉得房春生说的对，刚开始我们只是怀疑这个殡仪馆里有人在散布谣言，装神弄鬼。现在烧纸婆婆死了，这事儿100%是有人杀人了。先打电话报警，我掏出手机拨打110，可惜一直都是忙音，根本打不出电话去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有点郁闷了，手机开始都能打出去电话的，怎么现在打不出电话了？我继续拨了一个110，电话依然打不出去。我让冯春生打，冯春生也没有打出电话去。这一下可奇怪了，我们俩开机重启也没有用，电话依然打不出去。冯春生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殡仪馆里头还是透着诡异啊，那凶手藏在暗中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。要我看呢，咱们先出这殡仪馆，外面安全，明日一早通知警察过来办案，你说咋样？”我连忙点头说：“这事儿可以有啊，君子报仇也不能蛮干呢。”我背起烧纸婆婆的尸体和冯春生一起出了殡仪馆。可惜当我们二人走到殡仪馆门口的时候，傻眼了，一把铁锁链锁住了门，是从里面锁的，门是钢板门，铁锁链是那种非常粗的锁，根本没办法。冯春生立马去了旁边的一个屋子，找了一圈，他翻出了羊角锤，想跑过来对着那铁链子就是一下子，可惜铁锁链没有砸开，冯春生举起锤子又是空当好几下，依然没有什么用，那铁锁完好无损，只有边边角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变形，但开锁无望。冯春生举起锤子看了我一眼之后说道：“没招了，咱们回门房关上门，俩人守在里面也挺安全的，熬到明天早上咱们再去报警。”我听冯春生这么一说也点点头说：“现在只能这样了。”我和冯春生驮着烧纸婆婆的尸体又回了门房，我把烧纸婆婆的尸体平放在了床上，我和冯春生两人就坐在门边抽着烟。哎，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这一晚上啊。我们两人一连坐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歌声。冯春生猛地站起来，我一把按住冯春生：“春哥，你别瞎动啊，这没准儿是那凶手故意激你呢，骗我吗？”冯春生喃喃地说。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妻子最喜欢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呢？我说没准儿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
老公，肯德基的薯条真好吃。老公，我们能去人民广场转转吗？那边有一位唱歌的姑娘，唱的歌很好听，我们去听听。 好吗？
冯春生听了这两句话，腾地站起来，他站起来直接走出了门。
老婆，是你吗？
那殡仪馆的广播喇叭里继续说道，
鬼是没有影子的，人是有影子的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没准儿也有没影子的人呢。
冯春生听了这句话，彻底的激动了，他说道，
老婆，是你，我知道是你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，没想到你真的出来了。老婆，
说完冯春生那叫一个激动，他往前迈了好几步，我连忙去拉冯春生，
春哥，你别激动，千万别激动啊，没准儿只是那个凶手在等你入瓮呢。
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妻子最喜欢吃肯德基的薯条，他也经常和我去人民广场听一唱歌的小姑娘唱歌。我妻子也曾经问过我，会不会有没有影子的人，就是他，绝对是他。
冯春生猛地转过头说道，
水子，我要去找找硕大的殡仪馆，绝对有我老婆的消息，一定有，我得去找，我一定得去找。
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。
我说，春哥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冯春生摆摆手说道，水子，你就留在门房里头，门房里头安全，那凶手只能从门口进来，如果进来，你用它来保护自己。
说完，冯春生递给我那把羊角锤子之后，转过身决然地走了出去。
他说，这殡仪馆的怪事得有人告诉警察，得有人告诉郭毛子，烧纸婆婆也不能白死，那十一具的烧尸里头不管有几条人命是被害死的，也不能白死，你得活着。
冯春生离开了，我则守在了门房里头。
老实说，我一直都感觉浑身不得劲儿，我心里实在是太害怕了，一个人在殡仪馆里头，说心里不对那鬼鬼神神的事情发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同时我还在担心呢，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，这种感觉让我时刻的如芒在背，我随时都能感觉到手心里的汗不停的在流。这样的时刻我也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多久，忽然我听到殡仪馆里的广播又响，这一次我听到了冯春生的声音，这是冯春生的惨叫声。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但他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得出来。
水子，别来，这个殡仪馆是个巨大的圈套，杀人凶手是……
在冯春生喊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紧接着外面的广播里传来一阵压低了嗓门的声音，
雨水，现在你从门房里头出来，你要想救冯春生的命，就最好快点出来。
那人的声音十分的阴毒，我听到这儿也忍不住了，冯春生出了事，咱不能袖手旁观，而且广播里头 传出的声音确实是冯春生的惨叫声，我想立刻就打开门出去救冯春生，但我没有立刻就出去，我掏出手机打开录音软件，对着麦克风说道，我叫雨水，是郭毛子喊来守夜的人，殡仪馆的十二具焦尸不是什么鬼魂复仇，是有人装神弄鬼，他杀了烧纸婆婆，抓了冯春生，如果明天我没有了消息，那证明我也死了。说完我把手机用绳子绑在了床板的背面，我今天就算命没了，我依然有想说的话留在人间。